姐妹们，好久不见。在座好多的姐妹，我跟你们大概已经在一起好几十年了。我们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成为年长的妇人，所以这次来，虽然身体上有许多的软弱，但是我感谢主，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虽然我软弱，但我的主刚强。所以心中确实有一些话想要跟姐妹们一起在主里面交通学习。今天我的主题是拒绝做怨妇，这是我的主题，拒绝做怨妇。为什么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心要来跟姐妹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姐妹会来了很多的姐妹，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年轻的姐妹，从少女变成少妇，发觉因为在主里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生活中她们满了埋怨，满了怨言，怨老公，怨孩子，怨婚姻，怨公婆，怨父母。当有这样子一个氛围在弥漫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阿姨，十多年前你教过我们不要抱怨，现在我们学到了，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但是这些年轻的姐妹们没有学习，所以我们姐妹会是不是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就挑了一本书，这本书在十几年前我就在姐妹会里面陪一些姐妹们读过，就是刚才吕文说的那本《不抱怨的世界》。OK， 所以我们花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了。那感谢主，确实明显的看见姐妹们的进步。那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日光之下无心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对很多的姐妹们，我也看她们得了很多的益处，所以今天我愿意来到这里跟姐妹们分享这个主题，拒绝做怨妇。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是一群蒙了你大恩大爱的孩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求，求你向我们扬脸，求你对我们说恩言，好让我们在这纷乱各种的不法不义的事充斥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光，引导我们前面永生的一路。所以我们所求的是，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让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使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有可听的耳，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有可看的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美丽圣洁荣耀，让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能做一个跟随你、讨你喜悦、蒙大恩蒙大福的女子，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建立家室直到千代。所以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用你钉痕的手来抚摸我们，触摸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感动，能够再次的用着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影响力。因为你活着，所以我们活着，纵使外体一天比一天衰残，但主，你永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帮助，你永是 我们的一切。所以就把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姐妹，不论我们现在的境况如何，你交付了我们什么样的使命，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再立定心志，当作活祭奉献给你，一生跟随你。所以但愿今天早上你说话，我们静听。主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箴言三十，箴言二十三章第七节这里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带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一旦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性格那就会成为我们的命运。这么多年，四十多年，我陪伴了许多的姐妹，有的姐妹你会发觉在人看来她命很好，这是世俗人的讲法，有的姐妹历尽坎坷，一直在旷野出不来，生命中总是被乌云笼罩，充满着愁苦哀怨，悠悠怨怨，好像她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命苦的人。我现在越走越发觉，人的性格是决定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我们姐妹们可以在一起多多的学习。中国人也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一个人要蛮有活力，能够不衰老，是因为他知道活着一天就要好好的学习。因为神得了我们以后，没有把我们直接接到天上，而把我们放在地上，这不是我们安息享乐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学校。神为着培养他的王子将来做王，在这个世界的学校里面用着各种的试炼，要来帮助我们更近前，更向主，更将来能够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走这人生一条道路，我们的目的是要竭尽所能的学习天国国度里的一切，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儿女王子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浪费我们的光阴，就不会虚度我们的年日，我们生活就有目的，就有价值，它就有意义了。哪怕是吃苦，它都带着意义跟使命的时候，那个苦难对我们来讲就不足轻重了。所以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神要用着各样试炼来建立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战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撒旦魔鬼的存在是非常实际的，他是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多少的姐妹像青蛙一样在那温水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安逸的生活，一种随波逐流的态度，是让我们真的完全上了魔鬼的当。它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想要毁坏、杀害、破坏我们。你们知道最近 ECTC 植堂，植了一个 RCTC 这个堂，这一阵子神的工作、神的同在、神的供应 简直是让弟兄姐妹兴奋得不得了。我们真是经历了，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复兴，神的作为很多，但是几乎每一家多有心的弟兄姐妹都碰到了许多的攻击搅扰，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这些年轻的姐妹忽然间醒悟到说，神的真实，撒旦魔鬼的真实。但是感谢主，他是吼叫的狮子，不足为惧，不要怕，只要信，神就必定带领我们越过这些，越战越勇，成为我们的食物，靠耶和华而来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不惧怕。这些都是真实的经历。所以姐妹们在美国的日子待久了，安逸的生活很容易让我们就落入在不冷不热的光景中，就落入在所有的事情，属灵的事都不愿意花代价，以至于你会发觉你不花代价你得的益处就少。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撒旦魔鬼要夺取的地方，也是神要占据的地方。当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爱、神的生命占据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的灵与神总是相通相连接的时候，这个心思意念就影响到你的魂，使你的意志、你的理性、你的感性全部都受这个支配，以至于用着你的肢体成为行动发挥出来。你就会发觉你表现出来的不再是自己，乃是那活在你里面基督所发出来的。而当你的行事为人一个习惯是合乎神的心意、合乎神的律法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带下来的是你整个人性格的改变。我不知道你信主到现在这些年日之后，你有没有一个感触，觉得你变了，觉得你的性格变了，觉得你的为人变了，觉得你的性情变了，还是你还是老样子？很多人见了我们会说，哎呀，你都没变，还是老样子。我有时候心里愣了一下，我说我希望我的外表还是老样子，当然绝对不是20年前的老样子，是现在苍老的样子。但是我非常渴望的是我里面的人不是老样子，我里面的人是新样式。姐妹们，我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我变很多，我的女儿觉得我变很多，因为我不停地在跟姐妹们一起学习。当我性格变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命运改变了，我可以到现在把神赐给我的许多的恩典能够享受了。我能够享受结婚50多年了还有的恩爱，我能够享受儿女的情，我能够享受弟兄姐妹的情爱。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当你器皿不对的时候，神给你所有的祝福你不会享福。过去10年我深深地发觉到说，很多人他不会享福，因为他的器皿太狭窄了，他的眼光太短浅了，他的气度太狭隘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享受神给他的祝福。其实很好的例子，今天很多人都得到了他前所未有的财富。中国人只要现在从中国能够到北美这个区域的来读书也好，来移民也好，全都是不像我们当年40年50年来是带了一屁股债来的，他们是带了许多的钱来的。川普说500万美金一张绿卡，所以呢，我每次跟弟兄姐妹开玩笑说，当你看到那绿卡的时候，你立马要觉得你是有500万身家的人呐、啊。人家是要花500万才买得到的，可是今天有多少人有绿卡的时候，你并没有觉得你是很幸福的人，因为当你有了的时候就不珍惜了。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你会享福吗？这也是一个功课。所以我现在也是常常教导跟我年纪一样大的老年人、中年人，我说人到中年之后，一生的劳苦、辛苦，甚至许多的痛苦都过去了，不需要再受生产之苦，对不对？不需要再为着孩子能不能够长大那里忧心了。而且说句实在话，中年之后，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你立马觉得哇，我居然可以不要再每年付5、6万、7、8万，现在是10万的学费，你一下觉得说哇，我怎么这么富有了，对不对？以前我都觉得哇，简直穷得不得了，孩子一大学毕业做事以后，我就发觉嚯，我怎么这么有钱呢？我可以随时想出去吃饭就出去吃。因为人到中年以后，你发觉其实是来享受那个果实的时候，你经历了人生的春，你经历人生的夏，现在是秋，来结实满满享受的时候。但是你有没有发觉什么人最爱抱怨？中年人、老年人，因为那变成你的个性了，变成你的性格了。吕文特很有福气啊，妈妈来，妈妈不是一个怨妇，我们那边很多人把妈妈带接来，妈妈是十足的怨妇，从进门就看她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是因为中年已经养成了这个抱怨的习惯。所以姐妹们，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一个人他的习惯会变成他的性格，他的性格会造就他的命运。每一个人都喜欢幸福美满，但是你知不知道，神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他造我们的那个起初创造时候，在伊甸园里面那个的景况，让我们享受神所造的一切，让我们成为一个满有神恩典祝福的人，一生因着得着他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面前。纵使有苦难，但是我们不怕，因为在主里有平安。我最近非常经历到耶和华以勒，因为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近在读创世纪，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个其实是知识上的知道耶和华以勒，但是过去一个月，你们知道我在一个月前在温哥华福音营的前一天晚上，从楼梯上突突突突突就滑下来了。所以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而且我的颈椎是 一直有大问题40年了，但是我去了福音营，我还讲了2堂专题，然后回来休息2天，2个礼拜从温哥华回来休息2天，直接到欧洲2个礼拜的服侍。旅途的奔波颠簸，我一直都没有好，强烈的止痛药、消炎药一路随着，可是这些药物的预备，这些医生的预备都很奇妙的来到我生活中，所以我没有耽误任何的服侍，我也没有牵绊志雄让他不能服侍，所以我深刻的体验到说耶和华以勒，只要我们在主里，耶和华的供应从来不短缺，因为他是信实的主。所以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神的应许是非常实际的，只是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像我们这么穷苦的人，志雄一个人上班的人，把2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当年我在想这简直是不能的，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在我孩子高中的时候天天吓我说，爱君啊，学费很贵啊，你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你得早早图谋啊。我说怎么图谋啊，每个月都不剩钱，这怎么图谋啊，我就吓得不得了。后来我再一想，这些抱怨的人、惧怕的人，在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人上班或2个人上班，我们那时候还蛮多一个人上班的家庭，我发觉每一个人都在抱怨，但是每一个人的家的孩子不都也大学毕业了吗？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办法，但是我知道一定有办法，不然怎么会毕得了业。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别怕，有神总有办法。所以感谢主啊，他们也过了。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以勒的预备我压根就忘了，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冲击，这次是太痛了，所以觉得这个的感受就特深。其实亲爱的姐妹们，你仔细想想，只要不你不离开神，神不离不弃的爱是一路随着你的。你能活到今天，通过疫情你还活着，绝对是奇迹，不是你应得的。人生很多的苦难，我摔了一跤才发觉这么多人摔过跤，你生过病到医院你就知道那么多人生过病。今天我发觉好多人都得过癌症，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忘恩负义的人，我们不是记恩的人，我们是记仇的人，这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姐妹们记得，主是你的生命，是你的道路，也是你行路的真理的光。离开他，你什么都不是。在他的里面，你没有办法，也不能失去他，因为离开他，你什么都不是。我觉得志雄得癌症的时候，撒旦魔鬼用黑暗的权势排山倒海的要毁坏他的时候，他在那个大的那个权势底下，他只神向神呼求一句话，主啊，不要让我失去对你的信心。姐妹们，你什么都可以丢掉，真的。今天很多人投资股票损失了很多，这一阵子在美国你会发觉，只要在股票上有接触的人，那是大起大落的，你要心脏很好，不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过来的。钱失去了，我最近听到的故事就是外邦人 钱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所以撒旦魔鬼用一个饵让我们这样被吸引过来以后，他就一样一样的破坏、杀害、毁坏我们。钱失去了，那是身外之物。健康，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没有关系，病了就好好休息。身体治愈的能力，它的那个大能是神给我们的，超过你的想象力。喜乐的心是良药，多少的医学告诉我们说，一天大笑三回儿，你百病不侵，对不对？不要太研究，圣经清楚地说，喜乐的心是良药。所以常常跟姐妹们一起吃吃喝喝，笑笑乐乐，然后有软弱的一起祷告，学着交托。任何事情来到，头一甩，天上飘下五个字，啥都不是事儿，因为主活着。所以姐妹们，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抵挡我们的仇敌呀。我们若抵挡他，他就逃跑了。你如果被他一个箭射了，倒在地上，不奋勇起来抵挡，你就会越来越下沉，越来越下沉，然后你就被他掳掠了，杀害了。我们已经有得着了那个权力跟能力，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站起来宣告神的得胜，支取他的得胜，靠他而活，活一个杰出的人生。所以我们要知道，管好你的心思意念。我以前告诉过姐妹们，在你的心房，在你的耳上放一个网，不出于神的话不要让它进来。怀疑的种子可以让许多的姐妹破坏家庭的，很多的姐妹之间的关系也是因着话进到你的心里进的不对。我们的心，我们的耳是要贴上网的，尤其女人，你们甚至要告诉你们的女儿，耳朵前面一定要贴个网。因为多少能干的女强人，耳朵的软弱，一听了那些胡说八道的甜言蜜语就沦陷了。所以耳朵是我们女人要受割礼的，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们女人喜欢戴耳环。你要知道，这耳环是当年奴仆要在主人家里服侍主人，不离不弃，主人给他钉的。所以当你戴耳环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是一个记号，让你愿意顺服。所以当年我要去穿耳洞的时候，我先生非常乐意，他说赶快去穿，每天都戴着耳环挺好的，因为他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姐妹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然后伊甸园里面，当人犯罪之后，人就开始了抱怨。所以抱怨是人犯了罪之后就有的，这是我们罪性里面的罪行，从亚当就开始遗传给我们的。伊甸园里面，亚当抱怨谁？夏娃。夏娃抱怨谁？蛇。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的祖先那边就有了这个性情，而这个性情是因为人犯了罪，弃绝神之后 而有的。那当亚当跟夏娃彼此埋怨蛇的那一个情况中，亚当还埋怨谁？埋怨神，对不对？他说，是这个女人害我的，都是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女人。所以所有的抱怨的最基本最根本是抱怨神，它是一个罪而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么抱怨有人形容它像什么呢？有人说抱怨像口臭，你不会察觉到自己有口臭，所以当你在抱怨的时候你是察觉不出的，可是别人抱怨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因为别人的口臭你会闻到，你自己的口臭你不会闻到。所以非常有意思的，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抱怨另外一个姐妹，常常跟她抱怨。她跟我抱怨的那个姐妹10分钟，她都没有发觉她在抱怨，而她抱怨的就是那个姐妹的抱怨。她警觉到觉察到那个姐妹的抱怨，可是她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抱怨。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无形中因着本来有的罪性，再加上我们的自我中心来操练这个性格的时候，你会发觉为什么我们爱抱怨、喜欢抱怨而养成了我们的性格。因为我们发觉从小的时候，当我们抱怨会带来好处。小时候你一抱怨你就可以不要去上学了，你一抱怨你就可以不上不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比如说我回想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我最喜欢跟我爸妈抱怨的是，我头好痛啊，我今天的心脏又不舒服了。我爸妈就会说，去躺着去躺着，然后跟我妹妹说，你去洗碗你去扫地。我发觉这抱怨挺有益处的，然后抱怨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力，可以让我在自怜自哀中显得特别的被人尊重，被人看为重要。但是要小心，这个伎俩只能用在爱你的人身上，不爱的你用不了的，因为他根本不 care。 所以我常常跟姐妹说，扮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戏码只能在刚刚结婚的时候，他还很 care 你的时候扮一次， OK， 再过来你就会自讨没趣的自己找台阶回家了，因为你心系你的儿女，这个游戏不好常常办的。所以这个会发觉只能对着那些爱你的人 care 你的人才有用，但是无形中慢慢的你会发觉成为了你的性格。但是你知不知道这是魔鬼在我们犯罪之后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一个非常能够毁坏我们生命跟幸福的一个计谋？因为抱怨会给我们带来一时的成就感，一时的让我们得着一些益处，但是它 它会变成我们性情之后会给我们带来的那个毁灭性的害处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用大能的膀臂要带他们进入迦南。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看到神真的是恩待我们，让很多人在信主的时候得到了平安喜乐生命，他离开了那个罪恶的权势，进入了爱子光明的国度。福音营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刚蒙恩的时候，一个那么强壮的大男子，他可以泪流满面在神面前感恩悔改。我们常常都看到福音营的这些现象，他们好像埃及人出了家，出了他们好像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亲爱的姐妹，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的结局都倒闭旷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能进迦南？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走着走着就不冷不热了？为什么那无穷复活生命的大能没有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接近迦南，得生命，然后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为什么？其中以色列人是两个原因使他们倒闭旷野不能进迦南，一个是不幸的恶行。姐妹们，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不幸的恶行，不去遵行神的话的时候，你一定人生的结局就是倒闭旷野，悠悠怨怨的去见神，而且在千年国度里面哀哭切齿。不幸的恶行，我们要常常跟主求，主啊，不论任何境况，撒旦魔鬼用任何的狂风暴雨来摧残毁坏破坏我们，都不要让我失去对你的信心，因为不幸的恶行是魔鬼的诡计，要让我完全离开你的面，落入他的网络里。刚才吕文讲的那个见证，那个姐妹遭遇这么多难处，我们是为人母的，我们能够知道她心中的痛，我们知道身体的疼痛多耗损我们的精力、体力、灵力。但是这个姐妹不管任何境况，没有失掉信心，慎防不幸的恶行，撒旦魔鬼一点一点地放在我们的心里。用着弟兄姐妹的论断、批评、后面的毁谤，撒旦魔鬼要破坏我们对神的信心。多少的弟兄姐妹是因着人而离开教会？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是神的，我们只要不离开神，持守住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地上的教会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一个短暂的，整个神心意中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所以礼拜四的我们的姐妹会，我就跟姐妹讲，我们要有一个开阔的胸襟，我们所有的聚会不分教会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可以被弟兄姐妹伤害，为的是神允许他们的伤害来扩充我们、破碎我们。因为没有人伤害过你， 你怎么去把饶恕的神的生命性情建立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会发觉，在教会一定有人伤害你，这是神允许的，让你学习饶恕。你的生命活得越长，你得罪人，人也得罪你。不是你需要饶恕别人，你也真的求神让你得罪别人，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得罪了他，他在受苦，都求主让他学饶恕的功课。因为这些性情是需要一些试炼才会建立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不是我们原先有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失去信心，因为不信的恶心是让我们不能进迦南倒闭旷野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撒旦魔鬼的诡计。第二个是什么？抱怨，对不对？常发怨言。神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本来三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神让我们得救之后，其实要让我们欢呼喜乐跳跃的活在他面前，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好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可是你会发觉，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混20年30年，他真的就是倒闭旷野。这个性情是让我们倒闭旷野的，所以我们要来好好的学习，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常发怨言，我们的命运就是不能进迦南美地。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可以把它毁坏掉。你呱呱落地来到地上，神给你父母，给你兄弟姐妹，给你伴侣，给你孩子，给你公婆，给你岳父岳母，给你弟兄姐妹，神是一直加添给我们许多祝福的。有些傻女孩以为说，我有了爱情，亲情也不要了，友情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个恋爱脑一发呀，整个人就昏了。我们可以有爱情啊，然后神还让我们有友情啊，然后神还让我们有亲情啊，因为神要让我们丰富啊。到老的时候，你发觉你的资源越丰富，你的越享受的就多。我可以现在很享受我儿女的情爱，我也很享受丈夫的情爱，我也很享受姐妹们的情爱，有错吗？有坏处吗？为什么神要给我们更丰富？然后我们的罪性就父母不爱我。现在90后00后，我一直到现在想不通，他们怎么敢拉黑父母的微信，拉黑父母的联络方式，我怎么都想不通。我觉得我这个年代的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我儿子如果把我拉黑，我不能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事。现在的孩子们，他们都不知道孝敬父母要使你在地上蒙多大的福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给你多大的福气啊！你要抢的。但是现在的孩子，末世的小孩，有时候我看看他们，真的觉得神不救他们，他们可以一一的把自己全部的人生都搞坏了。我感谢主，我活得够久了，而且我一直跟很多姐妹在一起， 我常常告诉年轻人，你别以为你现在手上一手好牌，你根本不知道，你很多的选择可以把这一手好牌打到多烂。你活得不够久，不够老，所以你不知道。活得久的人就知道，那么的一手好牌，他可以打到这么这么烂，而且都在我们身边。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想到什么跟你们说什么，免得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OK， 有些提醒早早告诉你们。所以很多人都会跟我说：“哎，王姐，你当年讲的一句话，我后来可受用了。那时候我听了，觉得我不需要，后来都用得上。”我说：“对对对，多听老人言，绝对没害处。”亲爱的姐妹们，不要在你家的饭桌上批评传道人，批评弟兄姐妹，发怨言，那会让你的孩子们大了以后再也不进教会。那会让你的孩子们大了以后弃绝教会，弃绝基督徒，觉得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你知不知道这一点点的火种，一点点你的不尽心，十年以后在你儿女身上的咒诅有多大？我亲眼看到，我亲眼看到跟我们一起的弟兄姐妹家里面放肆的批评传道人，批评弟兄姐妹，抱怨埋怨，说他们的是非。他们两个孩子高中的时候跟着你会去教会，大学以后都不去了，离开神，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两个人大了以后结了婚，都离婚，又同居又分居，又生病，那一手牌打到烂到，你简直惊讶说，这么好的家庭，父母也没离异啊，也不是问题家庭啊，为什么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会离开神？我是最近才醒悟到啊，我们的抱怨是一个火种，那个的毁坏，那个的影响力，是整个挫败我们最爱的人。你在神面前进不了迦南，你在人面前，你是被撒旦魔鬼利用去毁坏、破坏你所爱的人，让你的人际关系绝对不好。现在很有意思啊，很多人结婚以后，现在所有的婚姻都是你自己选的嘛，对不对？现在很多很少媒妁之言、父母之命，都是你自己挑的，你自己选的。但是没多久，你就变成，我就看到很多的白雪公主就变成怨妇了。有一个姐妹来跟我面前，真正 complain 半个钟头，她丈夫的不好，她丈夫的不对。我就问她，那不是你选的吗？阿姨，她结婚之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她变。我说孩子啊，我们客观一点好不好？我们冷静一点好不好？她变了，你变了没有？你是不是从一个小小鸟依人的一个白雪公主，美丽和善的一个白雪公主，变成了一个怨妇？当你看到她第一眼不对的时候，啊，你的牙膏是这样挤的啊！哎呦，你早上起来不叠被的，你好脏啊！第一句抱怨开始，就有第二句抱怨。然后你就会发觉，你无形中你一直在抱怨你的丈夫。我真的觉得年轻的姐妹越早学越好，我受这种痛苦受了很多年，我抱怨我的老公，我抱怨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从出生我就开始抱怨，为什么你不是女孩啊？为什么你的性格不像什么样什么样？为什么你就算个算数都算不好啊？为什么你到美国背一个 school SCHOOL 你怎么念了50遍还背不下来啊？ complain 了10几年。有一天神说，我给你的你不要是吧？所以那时候在台湾吵得我要自杀，吵得我要离婚，对不对？后来志雄要来美国读书，那段时间台湾的报纸留学台湾留美学人抛妻弃子，那写文那个新闻一个一个的接着，我起码看到了3个。我现在想，再怎么不好也比没有好，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你觉得不好是吧？我让他留学的时候夫妻分开，不管他为什么目的，可能他都会找一个比你好的，你不要是吧？好，那我拿走。我跟神讲说，神啊，再怎么不好也比没有好，我不敢了。那也感谢主。后来我来了美国以后，你们到几点？12点，对不对？12点哈。到了美国以后，我们也被神复兴，所以我们今天有了51年的婚姻，有了这么美妙的婚姻。OK， 抱怨只有破坏力。谁说你抱怨儿子不好是吧？那我拿走了。吓得我跪在地上跟主说，主啊，我这愚昧的妇人，你真的饶恕我。这么好的儿子，你们有没有发觉有些人的丈夫啊，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说他好，只有他老婆说他不好，有没有过？有，真有这种人。哎，那很多的孩子，别人的妈怎么看怎么好，你就怎么看怎么不好。因为你的个性中已经有抱怨的性情了，而你自己全然不知。这个性情会让你把神给你所有的祝福统统毁掉。就像有的人呱呱落地，最后跟父母不来往，跟兄弟姐妹不来往，跟伴侣离婚，跟儿女也不来往，天天就是一个怨妇，骂儿子，骂女儿，骂媳妇，骂女婿，骂老公。我30几岁的时候服侍年长的伯父母团契，有些伯父你只要一跟他进前来，伯母你好不好啊？我不好啊，我这一辈子真够苦啊，嫁给那个死老公，受了那么多冤枉气，受了那么多苦，好容易他走了我轻松了，不是好容易辛苦的把儿子女儿养大了，你看我那个儿子有了新娘就忘了老娘，从来不来跟我这个打电话来看我，没良心啊。还有我那个死女儿就会到娘家来搬，什么都往她家搬去。我这么就这么命苦啊，就生了这2个，现在搞得我一身病，你看看我这一辈子。但是你知道，当时能来美国的老年人都是华人当中前面的，对不对？不是国大代表就是立法委员，要不是就儿女都读书有成就的嘛。什么让他不能享受？哎，我也碰到很近前的有学习的老人家，伯母你好不好啊？我可好着呢，我真有福气啊，你看我女儿刚刚从澳洲给我系的围巾，你看看多漂亮。 哎呦，我的媳妇好得不得了啊，过年过节她都会跟我儿子来看我，一年也就看过那几次嘛，对不对？那个呢，他儿子大概两三个礼拜一定吓得都要给他打电话的。很多时候其实不是环境，是你的心态，你是不是一个怨妇了？而且你知道怨妇久了以后就是老巫婆。我有时候看到有些老女人呢，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也是老女人了。我有时候看看，尤其最近不舒服，那个颈子不舒服，那血都上不了脸，你知道？我看我自己那个样子，我真的觉得我老态啊。然后我说，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没有生命力啊。但是我感谢主啊，我有学习，我至少还没有那个横肉让我变成老巫婆。你会发觉有些人老人，他如果脸上没有和善啊，他骂起人来啊，他抱怨起人来啊，我跟你讲，那个脸上的皮肤是扭曲的，真的很丑陋。下次你骂儿子的时候，尤其你们年轻女孩，拿个镜子照一照自己是啥样子。然后我可以跟你保证，怨妇久了，你到老的时候没有和善。我跟你们讲过，老人的美是慈爱和善的美，跟年轻的美、少妇的美、中年的美是不一样的。那你那个老巫婆怎么会有那个和善和蔼可亲的美？你就十足的老婆，然后到死之前还把所有你爱的人再大肆毁坏一番。我们周边也听到了，所以姐妹们，原来抱怨会让我们不进迦南，原来抱怨会毁坏所有的人际关系，不能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不能享福了。第三点，抱怨绝对会毁坏我们的身体。抱怨的人有两种，一种就夸，逢人就说，她丈夫对她不好，她教会见人就抱怨，让全教会人都觉得她可怜，注意力对她，然后觉得她先生是恶人。下去以后，她先生一辈子都不会进教会的门，她不知道她自己的抱怨造成的。然后这个到处都说的人呢，身体还会好一点，因为呢，她通通都把垃圾丢给别人了。他里面还有一些，但是借着这个倾倒呢，他舒服一点，他还稍微长寿一点。最糟的就是内功啊，怄自己啊，抱怨跟人抱怨完了以后，更加重抱怨。居然这个姐妹还说我不对，还说了我一通，回家就三天不吃饭，三天不睡觉。就一直内功。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不是先知，但是看了很多，我可以告诉你，你一定得癌症，不久的将来你一定身体不好。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我是常常生病的人，我知道以前生病啊，觉得要得人的怜爱，现在我发觉我彻底醒悟。姐妹们，再爱你的人可以给你钱，可以给你时间，他不能替你生病，生病的苦全是你自己担着。我感谢，我真的感谢主，我领悟到了。告诉你们，我40年前有人这样告诉我的话，我少受很多苦。 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想要撒娇得丈夫怜爱，对不对？你觉得你要像林黛玉一样，用不多久你就会发觉他怎么不受用啊， OK， 你就很生气，对不对？可是你就习惯了哀哀怨怨，你就身体就一直不好，你就身体就一直不好。而且我再告诉你，你最好自求多福，老公生病你伺候他，神又给你这种才能恩赐，你会服侍他，他的福气，你生病他服侍你。我告诉你，你最好多想想，一般都没这个能力，越帮越忙。跟你们讲个笑话，我这次不是肋骨这边有点裂嘛，那刚好碰到一个那个福音营里面一个弟兄是退休的复健师，他就给我贴了两个胶带在这里，就稳住那个骨头，就让它好好的长，不被再动嘛。然后我就好了。可是这个胶带呢，就是三四天就要换一次嘛。那个医生就焦志雄说，你们离开以后你来帮他换，胶带都给我写好了，画好了，剪好了，交给我。然后说你贴的时候呢，你用笔给他画好，就贴那就好了。这是不是交代得很清楚啊？过了四五天以后，志雄就帮我换。贴的时候我就说，志雄，那个医生好像没有贴这么长到这里，我记得好像没有到这里。没问题，贴长点，拉紧一点，对你有益处。可好心了，你都不知道他爱我爱的，为着我这个生病啊，他简直就是烦心劳心啊，然后到处去请教，那个爱绝对没问题。给我贴了两个，他说要拉紧一点，所以呢可以稳固一点， OK， 比较有效。还跟我讲了个道理， OK， 经过他的头脑这么聪明的好好的思想，放上去之后，我跟你讲，我一个钟头以后，我说志雄，我怎么整个的背都好痛，这边被拉扯的一直到颈子我都痛得不得了，我说我受不了了，我一定要拉下来。所以我告诉你们，爱心没有问题，我相信你的丈夫对你的爱心也绝对没有问题，能力有限， OK， 能力有限。所以呢，难怪有人说医生绝对不给自己的孩子动手术，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不够客观， OK。 所以这个好心办坏事就让我多受了好多苦，因为这个一拉就得把这边的肌肉全部拉起来了嘛，它本来就痛了，发炎了。你们别出去喘啊，这个我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印象深刻的，知道说别指望老公， OK， 自求多福，好好把自己身体弄好，千万别抱怨，知道抱怨对身体不好，抱怨对人际关系不好，抱怨使你不能得生命享福。记住抱怨所造成的杀伤力。什么叫抱怨呢？抱怨就是抒发讲论我们的不满，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伤害。亲爱的姐妹们，你活得久就知道，你所有的痛苦伤害告诉人，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帮你，除非你告诉的是医生，对不对？他能帮你，对不对？你告诉别人，你想请求别人可怜你，你想请求别人同情你。说句实在话，今天这个时代这么危险，这么黑暗，哪一个人身上没有疼痛，没有疾病，没有难处？ 爱你的人，很疼惜你。向志雄为着我的病，我看到他的尽心，他的受的压力，他的难过，但是他能帮我吗？供应的还是神的自己啊，对不对？所以当你抱怨去抒发你的痛苦，你的难处，你的委屈，你的心酸，这些你一定要知道，陈述事实跟你抱怨可能言辞是一样的，在乎你的心态。我没有抱怨志雄让我那么苦，因为我知道他的爱心，所以我在说的时候，我不是让自己的心一直下沉的，让自己在负能量里面伤害自己。我是在陈述一件事，甚至我刚才在讲的是为着你们的好处，我愿意破开我的心陈述这个我们家的事，我不是在抱怨。但是如果我没学这个功课，当你的先生满满的爱要对你好，可是他做得不好的时候，你的埋怨是要伤他的。当我们在埋怨别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有枪，我们都要伤他的。因为埋怨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正式的提出我们的控诉，我们的控告。所以可能我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今天很多姐妹接我的时候，还我进来的时候，知道我生病都会问我，王姐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我就会跟他们陈述一些事实，但是我心中一点都没有抱怨神让我摔跤。因为年老了，在长期的旅行当中精神恍惚，我的不注意很容易的嘛。凭什么我们就不会遭遇患难？凭什么别人都得忧郁症，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底下我就不能得忧郁症？凭什么在这个大环境底下，食物环境的污染底下，这么多人得癌症，我就一定不能得癌症？不是的。神说你们在地上必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神可以把我们带到高处，跨越这苦难，而且在苦难中来学习。所以我现在有了这个经历以后，我下楼梯我都非常小心。昨天还有人提醒我说，阿姨你绝对不能就平常那样下楼梯，你一定要侧着反着下楼梯。我也告诉所有年长的人，摔跤对我们太容易了。昨天聚会才听到一个姐妹50岁，她中国的一个好朋友摔了一跤就走了。然后我摔了跤以后，我发觉好多人摔跤，尤其最近，因为你们发觉最近很多的纷乱的事让我们心不静。尤其姐妹们，你们忙乱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小心，要让心静下来，因为平静安稳是我们的力量。所以当我得了这些看似不好的事，但是神的保守让我知道我前面的路要更小心，一些提醒不是坏事。而且我觉得神一定有美意，哪怕我现在不知道，将来永世里我一定知道，量给我的，神给我的绝对有美意。所以姐妹们，抱怨是我们要学的功课。那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怎么让我们不抱怨？有两点。第一点，外面的，因为任何一个好习惯的养成是21天，它就会养成之后变成你的性情。 所以呢，那本书上有附一个指环，刚才吕文也提了。那么这个指环一戴上以后，它就是促使你养成21天不抱怨的习惯的一个工具。OK， 当你刚戴上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们学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指环啊，我们大概是一天换个十几次是正常的，而且你非常惊讶的发觉，你是这么会抱怨的人，而你自己不知道。你每天其实跟你老公讲的话没几句的，所有的话都是抱怨。你每天跟你孩子讲的话也没有几句的，全是抱怨。你才警觉到说，原来我成了怨妇，我竟不知道。所以这个耳环是让你从外面来看的，因为那个紫手环很大，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橡皮筋，我到今天都戴着，因为我觉得它会是我的警醒。如果我抱怨了，我每天都看到它，我会提醒我自己，不要做怨妇，不要做怨妇。而且姐妹们，你要想想，什么人让你一见他就最会抱怨？有一个姐妹说，我看弟兄姐妹都又美又善，我都喜欢他们，怎么对我我都没有问题，我老公一讲话我就有气，然后我只要一出口就是抱怨。可是你又不能不见他，对不对？姐妹们，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使我们不能爱丈夫？神在地上给我们两个命令，一个命令两个方面，十诫颁布，前四条对着神，后四条对着人。神的心意里面要我们爱神。很多人说爱神容易，其实爱神不容易，因为圣经里面说的爱神是遵行神的话。一个人说他爱神，每天跟神面对面唱诗歌的时候，主啊我爱你，很容易的，这是嘴上爱神。反过头来，神所有说的话都是做参考，你不是爱神。爱人如此，我以前觉得在教会里面受的教导，人不能爱自己，要自私，老我要好好的自私己，最大的敌人就是己，不能爱自己。这是很多年在教会里面学的，但是后来我发觉，神说叫我们爱人如己。你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然后这么多年跟许多的姐妹们在一起以后，我发觉，当然我也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在一起，我越来越发觉一个事实，当一个人不会爱自己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爱人。最好的例子，我昨天还跟一些年轻的弟兄说，你们要进入婚姻了，你们要知道，妻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你有没有发觉，好多弟兄都把他的怒气不满发泄在妻子的身上，因为他对自己不满，因为他对自己有很多的恨，很多的怨，他发泄在自己身上，就是他的妻子。姐妹为什么对老公这么多的怨言不满？因为她想用老公去成就自己的野心，老公做的不合她意，她不能接纳自己，她就不能接纳她的先生。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当你不爱自己的时候，你不会爱人的。 而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我们里面的不对，里面的不解。我们是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东西，而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给我们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他还来做我们的大医生，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姐妹们，我们里面有许多的污秽，许多的不洁，造成了我们里面许多的疾病。不管是原生家庭也好，不管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在一个不洁不义的世界里面长大受的污染也好，我们必须求主来医治，使我们成为对的人。什么叫爱自己？今天年轻人不在主的里面，他们所谓的爱自己就是随心所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放纵情欲，放纵食欲。当我看见这些年轻人天天吃外卖的时候，看到他们短短的两年把自己弄得臃肿浮肿，然后就开始一系列的检查都是红字的时候，他爱自己吗？他不爱自己，他在毁坏自己，他却不自知。所以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已经全备了，他有医治的大能，他有更新的能力，他能使我们更新变化，知道他的美意而去行。他要让我们这个不抱怨的性情，主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外面他用着一个工具让我们警醒提醒，把这个习惯养成，里面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需要他的赦免。我们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他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灿烂的生命，只有他的生命能够使我们活出一个卓越的人生，只有他的生命能够带入我们进入永恒，只有他的生命的长大可以使我们老我的生命衰小。所以我们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致死老我，就是老我那个肉体的生命不与魔鬼再合作了，不卖给他了。我们让主的生命生亮，借着我们肯走十字架道路的破碎，他长大的时候，他的生亮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活出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两样，里面的建造，外面工具的提醒，会让我们脱离怨妇，越来越能够让不抱怨、不做怨妇的这个心意、性格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会发觉，当你不抱怨的时候，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你一定比较快乐。怨妇不会快乐的。老巫婆是一个皇后，她得了所有的一切，就纠结在那个白雪公主比她漂亮，她不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她就不能过了。多可悲！亲爱姐妹们，你要喜乐满意吗？你要生命丰富吗？你要会享福吗？先来学，不上魔鬼的诡计，不上他的当，用着这两件事情的帮助，让不抱怨的性情成就在你的身上，让你拒绝做怨妇。我们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只有这个生命， 能够带我们进入永恒。只有这个生命能够在世界这片旷野路程中带领我们进入迦南。所以主啊，求你让这些话翻译成姐妹能听得懂、能领悟到的，说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能够弃绝做一个怨妇，拒绝做一个怨妇，让你那不抱怨、降服、顺服的性情坐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都未曾想过的恩典祝福。就求你让我们信得过你，持定信心走这条蒙福的一路，更新变化的越来越像你，满有基督的荣美圣洁，讨你喜悦。祝福每一位姐妹和他们的家，但愿因着我们的学习，我们能够建立家室归荣耀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